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科技界算是有一件大事发生啊，这个就是中国的嫦娥六号，探月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啊，他们从月球的背阴面啊，回来了，顺利的返回地球啊。那这件事情呢，在整个的科技界，包括中文的这个报道也好，是英文的主流的媒体的报道也好呢，都相当的多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里边意义很多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哈，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啊。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月球资源和月球的叫做不动产的方面啊，这方面也有一些竞争，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中美之间在太空的竞争啊，它和美苏之间当时的这个武器竞争和武器竞争还不太一样。当时是人造卫星什么的这方面啊，导弹啊这方面的竞争，但是现在呢是对月球资源的这个竞争啊。第三呢，恐怕也有一些这个叫做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各个方面啊收集一些资料，跟大家来详细的谈一下。
这本是人类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说人类登上过月球，我们其实一般的也不说美国登上过月球，印度还没登上去过，对不对？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把它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就是说这是人类的事情，确实是啊。人类对于科技的研究，你不管是哪个国家，反正你完成了一件事情，你把人送到太空去了，本是如此，但是从来不是如此。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为什么登月亮啊？那是人类的科技的探索吗？对不对？那是跟苏联的白热化的太空竞争啊。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叫 Sputnik， 中文翻译成伴侣号人造卫星，美国人差点屁滚尿流啊，那全国都傻了，这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争的就是第一。我跟你说，这个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啊，除了太空以外，在体育场上你拿了多少金牌，我拿了多少银牌，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就运动员又是吃药啊，又是干什么，就这点出息。我们这个人啊，当时大家可能不记得啊，50年代那个时候争的是什么，谁第一个把卫星上去的，谁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的，哪一个是第一个女的上到太空的，谁第一个在太空上行走的，哪一个国家首先在太空建的太空站，全都争的这玩意儿，都争那个第一。第一上述的那些第一全是苏联，当时加加林，对不对？第一个是人给送到外太空去了，哎呦，又是把美国给吓得个要死，说这怎么搞的？这当时的总统是 JFK Kennedy， 他急了呀。他在1961年5月25号的时候做了一个大型的著名的演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赶超苏联，一定要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你知道5月25号他说这话的时候，美国一共在人呢在太空上待了多少时间吗？15分钟，只待过15分钟。他好意思说，他好大的胆子啊！哎，但是那是1961年，他没看到。后来他被打死了。他没看到的是1969年7月21号，那个美国宇航员登陆了，真的踩在了月亮上面。从那以后呢，对月亮的这个地方的争夺啊，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大家都争着要上去，那你已经上去了，我再上永远是万年老二，反正永远是说你是第二个。那苏联我也不上了。而且后来呢，紧接着其他的一些危机吧，世界各地方发生的一些危机，越南还打仗啊等等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呢，顾不上了。最终苏联就解体了啊，整个他的这个制度就崩溃了。哎，没想到啊，中国在那儿啊弄这个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这么一路盘下来。顺便说一下，美国的登月可不是一次啊，后来还登过去，最后是1971年哈、所以他们呢，美国都叫希腊神话的阿波罗登月，阿波罗一二二二四几就这么往下排。中国呢叫嫦娥， 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叫做阿特米斯，也是希腊神话的女神啊，是这样。当然
阿波罗的妹妹嘛。
对，但是阿波罗是男的了啊，他是这么他那当然他这么一排，对不对？哥哥先来，妹妹排在后面，都是宙斯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
阿特米斯是月亮之神呐。
对，月亮之神，嫦娥也是嘛，
是嘛，
对。所以中国的嫦娥一号、二号、三号什么的，之后的三号吧，从三号开始放的那个探测器叫玉兔啊，等等，哎，都是用神话的名字来命名。好，讲了这一大堆背景呢，就说一下，这个不是一个人类的，好像终于怎么怎么样，而是这个背后隐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你刚才说的月亮属于谁的？
嗯，
这个可怕。
对。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以后啊，人们就突然发现说，你光登上月球不行了啊。这个中国的计划是这样子的，从2004年开始就有了一个嫦娥的登月计划嘛。那这个计划呢，到现在刚好20年，这一步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嫦娥一直到六号了，飞的六号了。2004号的时候就已经登上，就在月球开始软着陆了。然后五号就已经从月球带回来一些样品了，
但是它是正面，
哎，
不是背面。
但是五号是正面的这个样品哈，土壤和岩石的这个样品。六号为什么与众不同呢？又是这个人类第一呢？它是从这个月亮的背面哈，背阴面带回来的。这个到背阴面呢，这还是人类第一次啊，到那儿去着陆，然后从那儿挖出来一些。这个采集的一些样品吧，这个有表面的，有深处的，土壤、岩石这类的东西啊。那个，因为月亮呢非常奇怪，它一面是永远是对着这我们地球的，另外一面呢是我们地球永远看不到的，所以
就是它自转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它不是那么转，它是
对，它是这么转，就是
这么转。你脑子里可以想象一下，它是这么。像一个表一样那么转，
对对对，有点像这个顺时针的方向转，
啊，对对对，
而不是那个翻跟头那样的，
啊，对
对,
对,
对转哈。所以呢，你在地球这方面呢，它永远看不到那个月亮的背阴面。那这次呢，中国跑那儿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科学家发现说，在背阴面，尤其是在这个月亮的南极附近啊，可能有人类比较容易生存的一些资源。尤其是建造一个永久性的什么科研站也好，这个太空站也好，它有水，就是以水的形，以冰的形式存在的水，和有一部分是可以有日照的，一天有某个时间是有日照。
它还有一些地方是永远有日照
啊，对
对，
可是呢，在月亮的某一些地方呢，或者是大部分地方，它经常是没有日照的。
嗯，
如果没有日照的话，你就。太阳能发电什么的就不太容易了哈，有日照它就可以有太阳能的发电啊什么的，所以这次呢，就这个中国的探测器呢，登月的这个探测器呢，就从背面过去了。可是到背面呢，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信号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到了月亮背面呢，你正面发射的信号啊，到背面它接收不到了。于是为了在背面登陆呢，中国还专门发射了两颗这个。就是中继的卫星啊，主要是通讯卫星，主要是为了这个嫦娥六号到背面着陆的时候用的。哎，这两颗卫星还真的起到作用了，所以这个就是嫦娥的六号这个探测器呢，终于非常顺利的就在这个背面呢登陆啊，它降落在一个陨石坑里边，叫做艾肯特陨石坑啊，据说这是太阳系现在已知的最大的一个陨石坑。长大概2500英里吧，这个深度呢是，好像是13英里哈，就是很深的这么一个，在久远的时期就是被陨石所砸出来的一个坑。为什么在这儿降落呢？在这儿挖掘那个土壤表面的和那个里边的岩石啊，它更接近这个月球的中心嘛，所以呢，它可能可以对，比如说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它年龄大到底是多少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呢，可能提供一些线索。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的嫦娥六号啊，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探测器呢返回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四子王旗这个发射场地啊，所以整个的事情呢都有现场的报道，所以 各国的科学界呢，大概也都为这件事情在这个关注啊，看看它这个事态的发展。同时，美国太空总署也好，美国国会也好，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美国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哈，因为从进入到这个21世纪以后啊，在月亮探测方面呢，说实话，中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的两家公司，包括日本的、印度的，虽然探测器也都上到了月球，但是呢，多多少少出了一些意外啊。日本的探测器上去以后翻跟头了，尽管是着陆了，但是它还是那个探测器翻了个跟头，然后就出现问题了哈。然后美国的也是两个，当然美国的不是太空总署的哈，因为它的这个探月计划呢，基本上都是交给民间的公司去承包了这个计划之后去做了。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两次私人公司的探月计划呢，也是就是出现一点技术的这个意外吧。另外一个呢，因为技术的问题呢，推迟了，所以没有去登陆。据说是今年晚些时候呢，还有两家美国的公司也要去这个探测月球啊，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加紧努力啊，设法在探月问题上呢，看看能不能够争得先机。
这个事儿啊，在美国太空总署也好，和国会呢，他们都是高度紧张。这个太空总署的署长呢叫 Bill Nelson， 这个 Bill Nelson 是谁呢？他是一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那么后来被指派为太空总署的署长。美国的这个太空组长啊，总署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自从美国登月了以后啊，在1971年吧，最后一次，他就停了。
对，
这一停呢，你停了，别人没停，别人新兴的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探索太空，然后呢，政府就不拨款了。这一步拨款就刚才你说的，就弄到民间去研发了。那你在民间去研发，那它就动静就不是那么大。然后之后，咱们做这么一个比较啊，就是中国探测器上到月亮上是4次，美国呢是0.5次。这怎么叫0.5次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他派了两个上去，一个上去了以后，那腿呀，一斜，邦登倒下来了，结果它歪在那儿了，所以这个只能算0.5次，因为它歪在那儿，它正不过来了。那另外第二个的一看，哎呦，一看那个第一个歪在那儿了，它第二个它就决定呢不去了，它就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所以两个探测器只等于放了半个在那上去。那接下来呢，就在这方面就，政府的给的钱呐、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就不是很多，也不想动纳税人钱，就去弄这个月亮上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这个 Bill Nelson 呢、啊，太空署长说了什么呢？他说到这个，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啊，他是说，中国现在上去了，中国上去干什么呢？嫦娥6号、7号、8号，随便你怎么说哈、啊，他因为接下来肯定还有7号、8号，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送到月亮上去。大概给了个时间吧，2035年左右。
2030年是送人上去，2035年呢
建
是建基地。对，
他最终呢是要这个。当然，美国这次又就拼了，我们要在2030年以前送去。我们一定要把活人再送到月亮上去，一定比中国先再去。为什么呢？他吓着了，吓到的是说你把人放上去了，插面国旗也就算了，你建立一个基地以后呢？你可以对全世界做这样一个宣布，说此月球已为中国领土，他国勿进。如果你他国进到我这儿来，那你申请签证、护照什么，否则就是侵入我的领土。这是猜测啊，这是 Bill Nelson， 他是说如果中国突然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的领土，我宣布此为我的领土，你不能再来，你怎么办？你宣战？你因为离地球24万英里以外的这么块地方跟中国宣战吗？这是第一。第二，我先派人上去，我上去以后我要不要做一个宣布说这个我的领土呢？这个就是人和人交往以及国家与国家交往最可怕的地方，叫猜测。 就是说我估计你会怎么样，我怕你会怎么样。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啊、中国曾经说了啊、怎么在这个南海啊或者在哪儿啊什么不会设立军事基地就设立了。中国曾经发誓绝对不会把太空啊把它什么政治化呀、武器化呀、军事化呀，绝对不会等等。但你说是这么说，你上去以后你真的一下一宣布说这个地方是我的领土怎么办呢？好，我这一猜测你那一猜测，多少战争不是都是猜测的来的吗？就是哎呦，你这个动作你这是为了干什么？你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昨天咱们讲才讲过，就是说有的时候人讲到叫什么运输链嘛，供应链的时候也说嘛，他就是他害怕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他先怎么怎么样，结果因为他害怕这个事情发生，他先做了动作，反而导致这个事情发生。好，那稍待会儿我们再看看关于这个月球啊是属于谁的这方面，国际之间其实有合约的，而这个合约这些约定国和国家之间又是怎么签的，美国在和中国在这方面是怎么对立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嫦娥六号啊，从这个月亮的背面啊采集了样品之后呢也返回地球了啊，所以呢这事情呢还挺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原因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在进行太空竞赛，这次竞赛呢主要是争夺月球啊，因为月亮上有一些资源啊，现在探清楚以后呢发现说有可能可以被人类所利用啊，然后谁能够先登上月球，然后在那儿建立一个永久的基地，那谁就占先了在这个问题上啊。所以其实在几十年前人们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有100多个国家吧，就已经签署了一个叫做外太空条约啊。
1967年。
1967年的时候就签署了哈。当然这100多个国家其实也用不了这么多国家，因为有能力上去的国家没那么多啊，剩下不签的那可能都感觉到自己根本没希望或者没有准备想要去登月去哈，所以签不签也都无所谓。那这个条约当中实际上就明确规定了禁止各国对月球提出主权要求啊，也就是说月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并不是你某一个个人或者是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啊，这是第一。然后呢他没，因为不可能在一个条约当中写得太细，当时可能也没有想清楚，所以他并没有提出来说如果要是不同的国家在几乎同一时间上去又在同一个地点想要建立永久性的这个基地的话，那这个纠纷该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基地啊，请大家记住啊，它不是一个房子啊。
对。
它这个基地好几百里地呢。
是。
他说我要在这儿建基地啊，观测啊或者研究啊等等。这好，我来画了啊，这个长150，不是长300里，是什么宽500，随便你怎么说啊，这块地方得了我画了。你要知道它那个基地它不是随便找块地方，那一定是最佳的位置啊。
没错。
那中国先画的这块基地，那美国说哎呦我觉得这块地不错啊，风水啊，我也要这块地，这不打起来了吗？
没错。
这怎么办呢？哎，就1967年那个就没说这个事儿，这留下了一些隐患呐、啊。然后呢再说现在2020年，美国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成立了一个机构，他叫做用他的阿特米斯吧，用他这个名字协议或者合约或者什么公约随便，他起了这么个名字。有40几个国家就是签了这个东西，也是啊，就是关键就是也说这个月球上面的什么，就具体的一些细节，他就
分享
啊，怎么分享啊？中国不签，不但不签啊，你用你的这个什么阿特米斯玩了这么个计划是吧？我来一个叫做国际月球站什么研究中心，我也成立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跟俄罗斯签。俄罗斯签了什么？南非啊，巴基斯坦什么这些国家，
10来个国家，
也签在这儿。你说说这个，这不就是对抗吗？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对抗呢，说起来还是已经有段时间了哈。因为2011年，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也还回忆得起来，当时呢，美国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是由那个 Frank Wolf 所提出来的，那现在就变成 Wolf 条款了。这个就是
他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众议员
他的名字命名的
啊。对，当时呢，他也是根据别人提的2009年提的一个提议，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法案 案了，后来奥巴马总统也签了啊。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法案沃尔夫条约呢，条款呢，就是禁止美国的太空总署和中国的这个科研机构进行任何科研方面的合作。
不是，他说你合作可以，对不起，不给钱。
啊，就
联，你想拿我联邦政府的钱没有？
对，但实际上就是禁止了。
对
啊，后来2013年还闹出一个挺大的事儿。当时我们也进行过这个报道哈，就是六名中国的科学家不是要参加一个太空会议嘛，在美国，结果签证拒签，拒签以后，全世界各国的那个天文学家、什么物理学家都表示抗议，所以很多人拒绝来参加这次会议。最后美国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们理解那个沃尔夫条款啊弄错了，后来又重新发签证啊什么的。但是从那次开始，这个中国的科学家你想进美国的太空站，你想来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进行任何的访问之类的，都是不可能的，都被拒绝的。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中国的那个国际空间站说是不行，我不让美国人进来，我可以邀请俄罗斯的、邀请日本的、邀请意大利的、法国的，这些科学家都能来，但是美国的不能来，因为你有那个沃尔夫条款。这次的这个月球背面的这个采集的样品呢，如果按这个逻辑推下去的话，中国已经说了，说我给俄罗斯、给意大利、给谁、法国分一些，把样品给他们一部分，但是没有说美国啊。所以呢，这个美中之间在这方面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现在闹得是越演越烈了。
最后也补充一句，就是美国到月亮上去干什么去？美国要登月，它不是说只是为了证明说人类的技术达到了这一点，而是它最终目的是要在那儿建一个基地去探索火星。
对
啊，这样的话就是地球呢离火星太远，但是我在月亮这儿建立一个
像是中继站似的。
中继站的话就离火星更近一点，因为我们对火星了解的远远不如我们对月亮了解这么多，而马斯克还一直觉得想把人类都搬到那儿去了。
对
对，哎，所以这是美国的目的。